正念之道28，第282页，第六行。在我们佛陀的时代，当他五岁时，在接近雨季安居的某一天，他看到父母向一位比丘求受五戒，当时他即刻忆起在最盛花佛时代所持守的五戒，而升起极强的喜悦，进而升起极强的定力。接着当那位比丘为他们开示有关四圣地的法时，他即刻忆起在最盛花佛时代所修的观禅，而且能很轻易地观照五蕴及其因为无常、苦、无我。他次第地证悟四道及四果而成为阿罗汉，这是通过戒随念而产生喜觉知，直到证悟涅槃的例子。通过舍离随念，例如省思自己在饥荒等时把美味的食物布施给饭行同伴，喜觉知就会升起；省思自己拥有令众生成为天神的信、戒、博学、舍、智慧等品德时，喜觉知也会升起。若人如此省思即止，通过高等成就而振幅的烦恼，在60或70年内都不会升起，喜觉知也会升起。远离粗野的人是指远离有如罗贝的污泥般粗鲁的人，因为他们对佛陀等没有信心，而且也不礼敬佛塔和诸长老。斯文的人是对佛陀等深具信心且内心柔和之人。能激发信心的经文是指能显示三宝特质及能激发对三宝信心的经文。倾向于培育喜是指在行、住、坐、卧的一切姿势与动作里，皆令心倾向于培育喜觉知。如此培育的喜觉知，只有在证得阿罗汉道时才达到圆满。然后佛陀解释第五个觉知，即清安觉知。经文：清安觉知存在他内心时，他了知清安觉知存在我内心；清安觉知不存在他内心时，他了知清安觉知不存在我内心。他了知尚未升起的清安觉知如何在他内心升起，他了知如何培育及圆满已经升起的清安觉知。讲解：清安有两种，即身清安及心清安。身清安是诸心所的清安，而心清安则是事的清安。这两种清安本身即是令清安觉知升起之缘法，时常对他们如理作意，能帮助未升起的清安觉知升起，以及培育增长与圆满已升起的清安觉知。在每一个善心里都有身清安及心清安这两个心所，但其强度则决定于与他们相应的定及慧有多强。在禅那心里，由于定力甚强，因此清安也变得很强；在观禅心里，由于智慧甚强，因此清安也变得很强。因此修行止观禅法能培育极强的清安觉知。著书提到七种能令清安觉知升起的方法：一、食用良好的食物；二、舒适的气候；三、舒适的姿势；四、看法中道；五、远离烦躁的人；六、与平静的人相处；七、倾向于培育清安觉知。在此，良好的食物是指有营养、有益且适合自己的食物。良好的食物给予我们足够的体力修禅，能够坐得久。如果吃得不够或食物品质太差，身体就会衰弱，无法坐得久，也无法保持定力。 舒适的气候和姿势是指适合自己的气候和姿势。通过运用这三项适合的事物，身体保持健康，练心也健康，因而获得两种清安。然而伟人能忍受一切的气候和姿势，因此这三项条件跟这类人无关。看法中道是指审思自己的业是自己的财产，而别人的业则是别人的财产，即是依业力果报的法则来对待事物，了知一切苦乐皆是由自己造的业产生。这避免了认为诸有情所体验的苦乐是无因而生的极端邪见，也避免了认为有个创世主在令有情遭受苦乐的另一极端邪见。远离烦躁的人是指远离那些拿着石块及棍棒四处骚扰人或时常说出言恶语的烦躁之人。平静的人是在身体方面有自制而宁静之人。倾向于培育清安觉知是指在行住坐卧的一切姿势与动作里皆令心倾向于培育清安觉知。如此培育的清安觉知只有在证得阿罗汉道时才达到圆满。然后佛陀解释第六个觉知，即定觉知。经文：定觉知存在他内心时，他了知定觉知存在我内心；定觉知不存在他内心时，他了知定觉知不存在我内心。他了知尚未升起的定觉知如何在他内心升起，他了知如何培育及圆满已经升起的定觉知。讲解：有平静及不混乱之相，时常对他们如理作意，能帮助未升起的定觉知升起，以及培育增长与圆满已升起的定觉知，达到取相即能把它谨记于心中时，即已达到第一阶段的定。该安详之境即是平静之相，不混乱之相即是不散乱。心混乱是因为在众多的目标当中打转，从一个目标飘到另一个，目标散乱不专一。散乱的本性也是如此，不稳定是它的特相，偏离是它的现起。通过心一净性就能灭除混乱。定觉知可分为两种，即止禅与观禅的定觉知。培育这两种定觉知的方法各分为三个阶段，即学习、实修与保持。举例而言，如果想要修行地片，首先你必须向通达的导师学习其修行方法，即如何制造地片等，然后实际修行直到获得禅相且能入禅，最后要谨慎地保持该禅那。如果想要修行观禅，你必须先学习教理，以便了解什么是究竟明色法、缘起法及三相，然后实际地观照他们，以及练习保持观禅定力的技巧。有十一种方法能令定觉知升起：一、清净一处；二、平衡五根；三、善于取业处之相；四、在必要时策立心；五、在必要时抑制心；六、在必要时令心喜悦；七、在必要时不干涉地旁观心；八、远离心不专一的人；九、与心专一的人相处；十、思维安止及解脱；十一、倾向于培育定觉知。策立心是指通过激起责法、精进及喜觉知来策立心。 当缺少精进智慧及对禅修的喜悦时，应该采用此方法。抑制心是指抑制太过精进于运用智慧和太过喜悦的心。若要做到这一点，可激起清安定及舍觉知。如何做呢？例如修行安般念时，若气息变得不清晰，你不应把它弄得清晰，而只应专注于它。如果禅相已出现，你不应检查它的颜色及形状，白或红、长或短等等，而只应专注它为禅相。如此就能抑制过强的精进喜与责法觉知，而提升清安定及舍觉知。令心喜悦是指在心由于智慧力弱，不能证得安宁之乐，或不能暂时平息贪欲而感到不满时，令心再次充满信心。这可通过思维能激起悚惧感的八个原因而达成，即思维生老病死、四恶道之苦、过去轮回之苦、未来轮回之苦、今世寻时之苦。也可通过随念三宝的特质而令心喜悦。不干涉的旁观心是指对已经进入正确的行道而且进展顺利的心不给予策力抑制，亦不令之喜悦，因为这种心无昏沉、无调举且无不满。旁观心就有如马车夫只是旁观而不干涉很平顺地向前驰的马。远离心不专一的人是指远离还没有达到进行或安止定而且心散乱的人。与心专一的人相处是指跟已经达到那些定境的人相处。倾向于培育定觉知是指在行住坐卧的一切姿势与动作里皆令心倾向于培育定觉知。如此培育的定觉知只有在证得阿罗汉道时才达到圆满。然后佛陀解释第七个觉知，即舍觉知。经文：舍觉知存在他内心时，他了知；舍觉知存在我内心。舍觉知不存在他内心时，他了知；舍觉知不存在我内心。他了知尚未升起的舍觉知如何在他内心升起，他了知如何培育及圆满已经升起的舍觉知。讲解：舍本身即是令舍觉知升起的圆法，时常对他如理作意，能帮助未升起的舍觉知升起，以及培育增长与圆满已升起的舍觉知。无论是修行止禅或观禅，太强或太弱的精进都会带来反效果，即太强的精进导致心调举，而太弱的精进则导致心怠惰，甚至落入有分。因此适度的精进是最好的，在你以适度的精进修行时，舍觉知就会升起。有五种方法能令舍觉知升起：一、对众生不执着的态度；二、对东西不执着的态度；三、远离对众生与东西有自我感觉的人；四、跟平等对待而不执取众生与东西的人相处；五、倾向于培育舍觉知。对众生不执着的态度是通过思维众生是他们自己的业之拥有者，或思维究竟法来达到。思维众生是他们自己的业之拥有者是指如此思维：你是由过去是自己所造之业而产生，而且将依照自己的业而离开此地投生到下一世，别人也是一样，如此你又是在执着谁呢？ 思维究竟法是指思维在究竟上只有无常、苦、无我的名色法，并没有众生存在，如此你又能执着谁呢？对东西不执着的态度，是通过思维无拥有者与短暂性来达到。可如此思维，这袈裟将会褪色，变得老旧，变成擦脚布，过后只会被人用棍子挑起丢掉。肯定地，若它有主人的话，就不会落到这种可悲的下场。这是思维无拥有者。思维该袈裟不能耐久长存，而只能短暂地存在，是思维它的短暂性。这两种思维法亦可运用于钵及其他东西。对众生有自我感觉的人，包括很爱惜自己儿女的在家人，也包括很爱惜自己的弟子、朋友、戒师等的出家人，这种出家人会为他所爱惜的人做一切事，例如剃发、缝补袈裟、洗袈裟、染袈裟、烘烤钵等。即使只是一阵子没见到他们所爱惜的人，他们都会像迷乱的鹿一般四处寻找，问说某某沙弥在哪里，或某某比丘在哪里。应该远离这种对众生有自我感觉的人。对东西有自我感觉的人是指非常爱惜袈裟、钵、容器、拐杖、棍子等，甚至让别人碰一下也不肯的人。当有人向他借东西时，他会说，即使我自己都舍不得用它，又怎么能借给你呢？也应该远离这种对东西有自我感觉的人。平等对待而不执取众生与东西的人，是指不执着这两者之人，应该与这种人相处。倾向于培育舍觉知，是指在行、住、坐、卧的一切姿势与动作里，皆令心倾向于培育舍觉知。如此培育的舍觉知，只有在证得阿罗汉道时才达到圆满。疏钞解释，舍觉知的因是无执取、无排斥的平等中道之境。若无执取、无排斥，即有舍；若有执取、排斥，就没有舍。此无执取、无排斥之境有两方面：不执取众生与不执取东西。通过培育舍觉知，就能灭除排斥性。开示不执取东西等指导，是为了显示灭除执取的方法。舍特别能对治贪欲，因此论师说，舍是满怀贪欲者的清净之道。对众生不执着的态度，是通过思维业力果报的自然法则及无我本质来达到。通过思维无拥有者，即能了知没有一个我作为东西的主人。通过思维东西的短暂无常性，即能令人对没有生命的东西不执着。至此，你已了解七觉知及令他们升起的因缘，接下来应该如何修行呢？佛陀在经中说，经文：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法为法，安住于观照外在的法为法，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法为法。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法的坏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与坏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法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独立地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依七觉知而安住于观法为法的方法。讲解关于这段经文的修法，在之前已跟大家讨论过，相信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含义。 第290页。五四圣地，在解释依七觉之而修行法念处之后，佛陀继续解释依四圣地而修行法念处的方法。佛陀在三藏中开示各种法，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令人领悟四圣地。经文：再者，诸比丘，比丘依四圣地而安住于观法为法。诸比丘，比丘如何依四圣地而安住于观法为法呢？在此，诸比丘，比丘如实地了知这是苦，如实地了知这是苦的原因，如实地了知这是苦的习灭，如实地了知这是导致苦习灭的修行方法。讲解：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比丘舍弃爱欲，如实地了知三界中的一切行法都是苦，如实地了知造成苦升起的过去因，如实地了知苦与苦因的灭尽为涅槃，即如实地了知透视苦、舍弃苦因、证悟涅槃的圣道。一、苦地。经文：诸比丘，何谓苦圣地？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愁悲苦忧恼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是苦。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诸比丘，什么是生呢？无论是任何众生，在任何众生的群体，都有诞生、产生、出现、升起、诸蕴的显现、诸处的获得。诸比丘，那称为生。诸比丘，什么是老呢？无论是任何众生，在任何众生的群体，都有衰老、老朽、牙齿损坏、头发苍白、皮肤变皱、寿命损减、诸根老熟。诸比丘，那称为老。诸比丘，什么是死呢？无论是任何众生，在任何众生的群体，都有死亡、世事、解体、消失、命终、诸运的分离、身体的舍弃、命根的毁坏。诸比丘，那称为死。讲解：在本经中，佛陀依世俗地与究竟地来解释苦地。第一种苦是生，诞生、产生、出现、升起，是依照世俗地而做的解释。诸蕴的显现、诸处的获得，是依照究竟地而做的解释。关于老与死，诸蕴的分离，是依究竟地而做的解释，其余是依世俗地而做的解释。依世俗地而言，一生中第一个刹那称为生，最后一个刹那称为死，在这两者之间的阶段称为老。依究竟地而言，在每一个色法刹那与每一个心识刹那中都有三时，其中生时称为生，住时称为老，灭时称为死。因此，在观照生老死时，你必须依照这两种方法来观照。接着佛陀解释愁悲苦忧恼。经文：诸比丘，什么是愁呢？任何时候，由于任何的不幸，任何人遭遇令人苦恼的法，而有忧愁、悲伤、苦恼，内在的哀伤、内在的悲痛，诸比丘，那称为愁。诸比丘，什么是悲呢？任何时候，由于任何的不幸，任何人遭遇到令人苦恼的法，而有痛哭、悲泣、大声悲叹、高声哀呼，诸比丘，那称为悲。诸比丘，什么是苦呢？任何身体的痛苦感受、身体的不愉快感受、 或由于身体接触而产生的痛苦或不愉快感受，诸比丘，那称为苦。诸比丘，什么是忧呢？任何心里的痛苦感受、心里的不愉快感受，或由于心理接触而产生的痛苦或不愉快感受，诸比丘，那称为忧。诸比丘，什么是恼呢？任何时候，由于任何的不幸，任何人遭遇到令人苦恼的法，而有忧恼、大忧恼，以及由于忧恼、大忧恼而感受到的苦痛，诸比丘，那称为恼。讲解：愁、悲、忧、恼是心的苦受，包含在嗔主中。当你观照不善明法时，必须依照心路过程来观照愁、悲、忧、恼及他们各自的相应明法。苦则是在身门心路过程中与身世相应的苦受。观照究竟明法时，你也应当观照身体的苦受及与它相应的明法。接着，佛陀依世俗地而解释冤憎会苦。经文：诸比丘，什么是怨憎会苦呢？在这里，任何人有了不想要的、讨厌的、不愉快的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或法尘，或者任何人遭遇到心怀恶意者、心怀伤害意者、心怀扰乱意者、心怀危害意者，与这些人会合、交往、联络、结合，诸比丘，那称为怨憎会苦。讲解：怨憎会苦是遇到厌恶的对象而升起的心理痛苦感受。在观照嗔阻不善明法时，你也必须观照它。接着佛陀解释爱别离苦。经文：诸比丘，什么是爱别离苦呢？在这里，任何人有想要的、喜爱的、愉快的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或法尘，或者任何人遇到心怀善意者、心怀好意者、心怀安慰意者、心怀安稳意者，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朋友、同事或血亲，然后丧失了与这些人的会合、交往、联络、结合，诸比丘，那称为爱别离苦。讲解：与所喜爱的对象分离时，会升起心里的苦受，它与嗔同时存在。因此，当你观照嗔阻不善明法时，也应观照这种苦受。